好了，这集呢，我想要跟那个林老师来谈谈关于高敏感儿童的事情。然后，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在月路上有的切身之痛，因为我感觉我们家豆豆其实就是个高敏感儿童。那我想要来听听看，就是儿童职能治疗师的林老师可以给高敏感儿童妈妈们什么样的建议？那你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呢？
大家好，我是林老师，然后我是台湾的职能治疗师，然后我现在住在日本，然后在日本也一样当小儿的职能治疗师的工作。那职能治疗师的工作大概在做什么呢？就是小朋友他的日常的所有的事情，不管食衣住行娱乐玩，任何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需要的各方面的能力，然后我们会去评估，然后透过玩来介入，让小朋友的各方面的能力都可以去做这些活动，可以做得更好。大概就是小儿职能治疗师的工作，所以我们管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全部都管。
对，好，其实我对于那个职能治疗师，我也是就是当了妈妈之后我才知道这个职业，然后其实我非常有兴趣，就是想要知道林老师为什么会踏入这个职业是什么样的动机，然后还有好，反正就是更多很想了解的事，但这一集是我们要先聊别的，所以下一集呢，我们再做另外一集来专访一下林老师，
再跟大家分享我的爱情故事。
好了，爱情故事，虽然跟育儿有
完全无关，
爱情故事跟育儿有关，
有吗？
我觉得这后面我们会聊到很多，
会，
因为就是你会在跟伴侣相处的过程，发现很多育儿上的，会有很多育儿上的发现啦，也会有很多灾难吧。哈，我们之后再慢慢来聊。
而且我想要跟大家说，就是我跟明太子小姐算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咨询然后认识的，
对，
然后这个时间其实已经很久了，所以我是大概3岁多的豆豆到现在的豆豆，横跨他们全家的事情，还有豆豆的事情，所以就是
真的耶，
我包含万象。
真的，所以我第一次找你咨询就是因为这个高敏感的问题吗？
那时候的切入点是豆豆很爱哭，
是，
然后很容易突然发出很大的声音吓到别人，可是他发现他发出大的声音吓到别人之后，自己又会很难过，觉得自己吓到别人了。那时候切入点是情绪的问题，但是后来我们才慢慢发现他是高敏感宝宝，就是这个过程也可以慢慢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都忘记了耶，
我都记得，
对，就是你都记得，太感谢了。
对，所以就是
好，那我想要来讲，好，那我想要来讲一下，就是我会怎么发现豆豆是个高敏感，可能是个高敏感儿童这件事情来龙去脉好了。对，就是呢，之前我3岁的时候送豆豆到一个保育园，然后呢，老师有一天就跟我讲说，你们家小孩每天5岁起来之后就是会爆哭，而且会爆哭30分钟，不是很快就可以安抚的。然后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师问我说，在家里有这个状况吗？我就说在家里好像没有，醒来之后他就很开心去做他自己吃，就去玩。然后老师一开始说，会不会是不习惯这个新的环境啊，然后对，但后来那个班上有3个老师，其中有一个也已经当妈妈了，比较有经验老师，有一天跟我讲说，妈妈，我跟你讲，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袜子。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是袜子？老师又跟我说，他有观察到，因为每次5岁前豆豆会把袜子脱掉，可是5岁结束之后，要叫他再穿上他的袜子的时候，他就会大哭。对，然后老师就想说，是袜子太小吗？还是那袜子花色他不喜欢呢？就去找了幼稚园很多库存的袜子，一双一双给他试。后来老师跟我讲说，妈妈，我觉得问题出在那个内缝线，只要穿到内缝线比较明显袜子，他就是不喜欢，他就要立刻脱掉。然后他隔天又想到他又要穿到那个有缝线袜子，反正他就先哭。对，然后这个事情困扰了我非常久，我买了很多无缝线袜子，我应该买了超过上百双袜子给他穿，就像新度未来。
后来一穿无缝线袜子就解决了吗？
对，后来有给他买到就那种完全无缝线袜子就解决，但是因为那个袜子太贵了，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一生 support 他穿那个无缝线的袜子，所以我还是就是渐渐的让他试试看有缝线，但尽量缝线比较柔软的啦，就是比较柔软，缝线比较没那么明显袜子。终于到像小学了，他好像稍微比较可以接受，他会一边穿一边抱怨那袜子，可是他会 就是快速穿上、嗯、然后就去上课。
我觉得听这个故事，我觉得先、嗯、第一个先称赞一下老师，老师根本就是柯南吧。其实这个高敏感小朋友的情况啊，如果他是对于这些就是感觉方面的刺激比较敏感、嗯、比如说他对于听觉啊、视觉啊、嗅觉啊、嗯、味觉啊，或者是身体的感觉、嗯、上面比较敏感的小朋友，他其实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发现、嗯、而且刚刚讲那个重点是那时候豆豆才三岁，对不对、嗯、所以他那时候口语表达也还没有那么好，他没办法说得出来说我就是不喜欢那个袜子，或者是我不要穿袜子，他当时可能也说不出来，他是预期到等一下要穿袜子，所以他就开始哭了，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干扰到他可以自己表达、嗯、就是、欸、我不想要穿那个袜子，因为他已经预期了，他就已经开始哭了，所以就变成说大人很难 去想说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嗯嗯、可是大这个时候老师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老师发现的不只是他当下的状况，他在哭的时候当下的状况老师有去发现他后来会发生的事情、嗯、因为很多小朋友都是因为预期他预期等一下会发生的事情、嗯、所以恐怖的事情其实根本还没发生，所以你一直在他身上想要 找出问题其实很难找出来、哦、可是老师很厉害的是老师发现之后的事情才是引起他情绪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变成说小朋友当一个情绪产生的时候、嗯、他的前啊后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反而去找找看前面后面遇到什么状况、嗯、而不是要一直卡在那个当下那个30分钟哭的那个过程、嗯、基本上就会比较难找到答案。然后第二个就是豆豆现在长大了，他可能可以理解自己了、嗯、知道哦，我这个人就是对这个袜子的风险、嗯、有所讲究，对，他现在开始知道了，然后再随着他长大慢慢感觉统合的情况也比较、嗯统合的比较完成了，他可能对这些感觉也比较没那么敏感了，然后他口语表达也比较好了、嗯、所以他慢慢可以去接受，所以有时候家长会说哎、欸，那是不是长大就好了、嗯、其实他不是好了，我觉得那个其实是还是不喜欢，但是我慢慢可以去接受了，对，就是或者是我慢慢知道自己怎么去避免、嗯、譬如说我就是一个很讨厌这种那个袜子缝线的人、嗯、那我就以后就发展出穿那个凉鞋 style、嗯、之类的，就是你可能慢慢你会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的那种感觉、哦、但是在你自己都还完全不知道的情况的时候其实是很辛苦的、啊、有时候你可能突然觉得不舒服了，然后你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其实有时候可以大家可以往感觉统合，就是譬如说嗅觉啊、味觉、视觉、听觉的感觉、嗯、可以稍微去找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容易没发现的，就是那个我自己讲称它为洞洞觉啦、嗯、有时候这种洞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很喜欢或者是很讨厌一点点的那种、哦、一点点的那种身体上面的位置的改变啊等等的，会觉得不舒服，或者是你坐在比如说不是常常都会说小朋友什么屁股长虫、嗯、没办法坐好吗，没办法坐好的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屁股接触到那个椅子的那个触觉，或者是他的那个姿势的感觉、
oh,
他不喜欢那个椅子的斜度，或者是那种
细微、哦、
那种高度，或者他脚没办法碰到地板的那种，比如说前庭觉、本体觉等等，其实都有可能，所以就是他其实很多很多很多可能性、嗯、所以大家可能如果譬如说自己突然有点心情不太好啊、嗯、或者是干嘛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可以自己往那个感觉
录一段自己的影像观察
一下，有可能调整一些什么地方可能会稍微比较好一点点。
哦，哎，这么说我回想起来，豆豆在幼稚园、嗯、还有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都跟我讲过一样的事情，就是他会去叫别的小朋友不要发出声音、嗯嗯、或不要做大动作，他说那个会干扰到他觉得那个东西进入他的视野、嗯、进入他的听觉范围之内、嗯、他是觉得他好痛苦、哦嗯、所以他必须就跑去、嗯、对，他就要去告诉那本人，可是那本人就会感觉受伤这样。但到二年级他终于告诉我说，哦，他知道谁谁谁就是很喜欢抖脚、嗯、或谁谁谁就很喜欢上课动来动去，他虽然不喜欢但是他也不会再刻意去跟对方讲、嗯、因为他觉得人他也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是人家其实是不是那么喜欢的、嗯嗯、
所以就是怎么讲，有时候就是你自己如果可以察觉到、嗯、啊，原来我讨厌的事情是这个的话，那我可能就可以去避免，或者是啊，知道这件事情快要发生了，那我就自己给自己一个心理准备、嗯、比如说我本人就是我有嗅觉敏感、嗯、就是我的嗅觉敏感不是怕臭的味道，我是怕不符合当下情境该出现的味道，譬如说平常在餐厅闻到便当的味道、嗯、我觉得很吃饭食物的味道我觉得很 OK、嗯、可是我只要进电车只要闻到食物的味道我就不行、哦、我觉得不合理，为什么车厢里面会有味道，
是
可是我现在察觉这件事、哦、我以前不知道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突然觉得好恶心哦，我是不是我
恶心，
就是怎么样，没吃饱还是怎么样，就是可能一直搞不清楚自己是什么状况，自律神经失调，嗯，也可能自己一直搞不清楚什么状况，哦，后来慢慢长，嗯，就是后来做这一行之后就发现，嗯，我自己是好，那有可能是嗅觉敏感，那有些嗅觉敏感的内容有什么，比如说就像我自己发现的，我是不符合情境上面的味道，嗯，我不能接受，那我现在知道了的话，我就会进电车之前先有一个心理准备，嗯，这种车厢有可能会有人吃东西哦，那我可能戴口罩，嗯，或者是把口罩里面喷很多香水，嗯，我可以自己稍微去避免一下，哦，或者是真的发生的，
这个我好像也会做，
就是，真的发生的时候我比较不会那么惊悚，嗯，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然后自己也知道自己讨厌这件事情，我也可以表达的出来，比如说，嗯，我跟我老公一起搭电车的时候，嗯，我就会跟他说你不要吃东西，就是不要吃东西，我没办法接受
哦，
对，
会影响到
我，就是，慢慢我们长大，可能像豆豆现在很棒，就是他现在慢慢社会化之后，嗯，他可能也知道说有些事情是说了会伤害到别人，有些东西是说了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他会在这个途中去慢慢的去找到那个平衡，啊，可是他对于自己的了解我觉得是进步很多，欸，就是他慢慢知道说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是什么，嗯，这个自我察觉的能力大部分的小朋友可能在国小的高年级后半五六年级过后慢慢慢慢开始会知道自己比较明确的自己的喜好，嗯，自己喜欢什么东西不喜欢什么东西，慢慢可以表达出来，嗯，可是就是他在很小的时候其实慢慢就可以做这些练习啊，比如说他小时候就有这个我讨厌缝线的经验，所以就是他知道我这个人就是有一些阵头，嗯
对，我觉得他就是因为他会那么快发现，是因为他的反应就是比较大，例如说他就会去跟小朋友讲，然后老师就会跟我讲，然后我就问他嘛，就是这样一个循环，然后所以我现在就是很会发问他问题，就是哦，那所以你是对这件事情的什么地方，哪一个部分你觉得不喜欢，那我们可以一起来
对，所以就是刚刚要说那个老师很厉害，还有一个点，嗯，就是因为这些事情真的是我们完全没办法想象的，嗯，就是谁对谁会知道他对那个袜子，而且还是那个缝线会不舒服，就是我们没办法去想象，所以有时候就是真的发挥想象力很重要，就是这件事情有可能是这样哦，就是那个观察力
超乎你的认知范围，
可能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感受，然后我们就会比较难去同理嘛，就像就会觉得说，
无法理解，
那个无缝线袜子很贵，你就勉强穿一下好不好，就是一下下而已，
你知道我真的生气了很多次，因为生气很多次，因为之前就好几次他因为穿袜子，嗯，我们弄了三个小时没办法出门，嗯，然后家里堆满了袜子衫，嗯，然后每一双都不要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怎么那么啰嗦，嗯，就一条线，
对，
这条线而已，但我后来想说对对他来说那条线可能就是一个人生的大鸿沟吧，
就是一直跟家长说就是如果小朋友譬如说他，嗯，进去幼儿园然后一直没办法跟大家打招呼，嗯，这可能也是高敏感小朋友的一个表现，嗯，譬如说他在那边停了很久，
没
办法马上跟大家打招呼干嘛，他说哎，去打一下招呼啦，又不会怎么样，嗯，又不会少一块肉还是什么鬼，嗯，我不知道妈妈们会说什么，但是就是那件事情对他来说就是真的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我们就是大人心中我就也会一直告诉我自己说我就当做是现在有十只大蜘蛛粘在我的脸上这么恐怖，嗯，对他来说，所以就是好，
是
如果你觉得很恐怖那我们就先，嗯，就是先想其他的办法，不会逼他去适应他啦，因为其实对小朋友来说，嗯，就是就你的经验也知道，嗯，就是适应这件事情，
对，逼他没有用，最后就是逼死我自己。
这件事情就是以前人家都会说什么洪水法，就是你慢慢慢慢让他适应，譬如说他怕沙子，就慢慢把他放到去摸沙子，
哦，让他一直摸沙，把他放沙丘，
把他带去沙漠。然后对，可是。
然后后来发现真的不行，
真的不会适应，而且它会让小朋友更处在警觉的状态，因为就像比如说一个人他很怕大怒神，嗯，然后你一直叫他再去做二十次大怒神，他第二十一次说来我去做大怒神，
他就
应该不可能，他只会越来越惊悚，
没有，我觉得那个人就会先跟你断交。那我想发问一下，就是如果像妈妈有感觉到自己家的小孩可能是高敏感儿童，哦，所以有什么量表之类的可以检测吗？
这边我们其实有，就是这个高敏感儿童，对，我们回到前提，嗯，就是最前面一下，就是大家现在好流行讲这个高敏感儿童，高敏感儿童这个词。那我自己做工作的时候也常很常很常家长来的时候就跟我说，我小朋友是高敏感儿童。这个对，大家已经，
他们已经自我诊断过了。
我想要问一下，
是是，
大家对高敏感儿童的感觉是什么？ Okay， 心中的高敏感儿童是什么？
哦，那我来讲我 的就是请大家也可以留言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看法。我心中的高敏感儿童就是像豆豆这样反应比较激烈，就是 就是我对我来说，我觉得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是反应很激烈，然后情绪起伏比较大，对，然后会对某些事情特别的执着吗？对。但豆豆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的高敏感展现好像就是身体比较多，他时常就跟我抱怨说什么这个防晒乳的味道触感他不喜欢啊，这个衣服怎样什么哦，衣服裤子不可以是七分裤，因为会摩擦到他的小腿中间，他只允许裤子摩擦到他的腰跟脚踝，所以他小时候是完全不穿七分裤跟短裤的，因为他觉得那个长度不对，会摩擦到不对的地方。然后什么内裤要怎样，不可以夹在屁股缝，blah blah blah, 就是他有很多这些讲究的事情。对，所以我就觉得哦，这个人好敏感哦，怎么会就是这么讲究这么多细节？
了解，就是其实高敏感儿童就是 highly sensitive child 的这个词，就是我觉得算是蛮近年开始很流行嘛，蛮常见的。然后他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博士，叫做艾伦的一个教授，他发展出来的。然后他这个研究应该大家都有听过吧，就是每五个就有一个小朋友是属于比较高敏感族群的，所以不知道大家就很想要
好多这种
系列
说
辞，就是
我其实我都觉得我自己也是我好敏感，我好敏感，
接受度这么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诊断，它其实就是一个不是一个医学上专业的术语，它比较像是心理学上面的一个名词，那大概就是比较有点类似人格特质的一部分。可是因为这类型的人，他可能比较容易有焦虑症啊、过动症啊的症，所以我们会感觉到说，这类型的人好像是不是比较就是情绪比较起伏很大啊，然后或者是这边碰到一点那边碰到一点就不行这样子。那基本上其实高敏感儿童他的定义他没有一个特别定义，但是就是主要就是说他天生的感觉比较敏锐，就是譬如说一个小小的，譬如说一个那个拍照的时候像一个小小的闪光，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一个闪光没什么，可是对他来说就是哇，就是一个很像
闪电侠吗？
大炮这样子射到他的眼睛一样，就是他对于这些感觉是会比大家接受的更多。他一点点的刺激，可能对他来说都是全部都接受，所以他就比较容易会累啊、难过啊，或者是比较容易紧张。所以为什么情绪起伏会比较大？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提到的对于感觉的感觉统合部分，譬如说对味道啊、听觉啊、颜色啊，或者是一些触觉啊，会觉得很特别的敏感。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对别人的暗示。在日本就是说读空气，特别会去看别人的脸色，然后特别会去注意别人的暗示，然后特别容易去同理同感别人，比如说别人在哭的时候觉得啊，我也跟他一样难过，然后别人开心的时候我也笑得比他就是你啦我跟你们说，
对，就是我
跟林太子小姐分享任何不管是我个人的事情还是小孩的事情他都超爱哭的我
真的没有注意到，我连看新闻，我每天都会哭。
同理心、共感力特别容易投射在自己的身上。那这些类型的小朋友，我觉得有一点点小小吃亏的地方是，他感觉起来配合度比较不好。譬如说像你刚刚讲的，豆豆他有一些他自己坚持的地方，所以他要出门的时候，他就是没办法赶快穿袜子出门，感觉配合度很差，或者是好像特别明明不重要的地方，为什么卡在那边？为什么那么犹豫不决？或者是为什么情绪起伏？有些就是犹豫不决，完全不动，或者是有些为什么情绪起伏这么大？为什么就是？行动特别慢，想为什么，或者是行动特别剧烈，大概会分这个两个类型。然后就想要跟大家讲一下，其实高敏感儿童不一定是大家心里想的，就是像刚刚形容的豆豆那个样子，是比较有反应的，说我不要这个，我不要那个，就是会表现出来的。有一些小朋友他就是比较静态型的高敏感儿，比如说他就是尽量都不要动，然后尽量就是不要做太多冲动，不要做太多的冒险，
不要跟人家接触，
都不要接触到。这种情况下也有可能他是很高敏感的情况，但是我们要难去察觉。再来就是比较刚刚提到比较好动型的高敏感儿，那他可能就比较容易激动，比较容易吓到，一点声音就吓到，然后会他会去想要去追求一些新的刺激，从高的地方跳下来啊，或者是想要去冒险啊，试试看一些新的感受等等的，大概就会分成这个比较两个行为上面表现的类型。可是就是其实这种事情应该就是一体两面嘛，因为你如果说像明太子小姐这样特别容易去共感别人的情绪，但他一体两面可能就是他的思想比较灵巧，或者是他直觉很强，可是他很会三思而后行，他很有同理心，就是对不对？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体两面，他可能太多了就不好了，就是太多了可能也影响到你自己了，
对，
因为新闻而难过了太久，没办法煮饭， 那可能就是有点太过头了，就是如果是在刚刚好的地方的话，那我觉得你很想平常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同理心的人，就是你会很想跟他分享任何事情，因为他都会给你很好比你想象中更多的反应，
剧烈的反应。我觉得就是因为育儿路上我自己有认知到我这一点，所以我现在就是会我觉得我好像比较可以掌控自己的情绪反应的啦，就是看到一个很伤心的新闻，我就哦好伤心好伤心，但我无力还是要怎么办，就是我还是会拉回自己就是比较理性的那一部分。
我觉得最近好流行这个词，就是那个边界感，就是自己跟别人之间的那个边界要怎么画出来，其实对高敏感小朋友的教养跟妈妈自己要如何 keep 住自己的心情，就是不要因为那几个袜子跟他较真，你要有这个
对妈妈跟小孩之间的情绪边界感，我觉得也好重要，不然很容易就是被点燃。
然后也要慢慢开始像豆豆刚刚他在国小的那个事情一样，他慢慢可以画出边界界限，知道说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别人虽然斗小影响到我了，但是那是别人的事情，然后我要画出这条界限，我不是去我去干扰别人。所以就是高敏感小朋友的我们要怎么跟他应对的时候，很重要一个就是慢慢让他知道这个边界感，他自己跟别人的区别是什么。对，随着他慢慢变大的时候。
原来如此。
然后刚刚在讲什么？
刚刚讲就是我问你说那个有没有一个量表可以来测量？对，因为我之后还想问。就是因为我接着等一下还想问，就是这是很多妈妈的疑问，就是我家的高敏感儿童到底需不需要专业协助呢？
我觉得他高敏感，那到底要不要去看医生？
就是，所以我才问说这个量表。对，到底要不要被或看医生或寻找专业协助？就是想找林老师这样的职能治疗师来。
那在这个看这个量表之前，先给大家一个超重要的观念，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连续的光谱，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它是严重，它不是你有你是高敏感或者是你不是这个二分法，它其实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就是它比如说你是对于视觉听觉比较敏感，但是你对于嗅觉就还好，它其实是一个很连续的状态，那不是去我们去做等一下我们看这个量表不是为了要 take 说你就是高敏你不是高敏就是没有，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大家有这些
就你在哪些范畴里比较有反应，
可能是属于比较高敏感的人，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看第一题，他说比较容易受到惊吓，然后第二题来了，豆豆是不是就中标了？袜子缝线不舒服，我跟你讲，这个原来是普遍的知识，就是袜子缝线这是普遍的知识，但是因为我没有踏入这个业界嘛，踏入这个，
你说什么才纺织业吗？
就是袜子
还是哪个业界？
其实对于我们的业界来说是非常普遍的知识，就是。如果我
好，你说心理师或者职能治疗师业界，
材质上面有点敏感的话，比如说这些标签啊，或者是袜子的缝线，其实我们都是本来就知道的，就是容易有阵头的点啊。对，然后再来就是，譬如说不喜欢惊喜啊，或者是比较容易可以共感别人、读别人的心。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就是这个语言能力比较比同年的小朋友成熟啦，就是譬如说他可能会。用一些比较难的词汇等等的，然后或者是会去注意一些很多很微小，所以你有自己选自己是幽默机智的，可以
不可以吗？
那你有选那个会安的玩耍，你有什么？第16题
哪一个？哪一个
玩耍？
我都超安静的在玩耍。我超喜欢安静，超喜欢安静，我喜欢没有任何声音的地方。
然后再来就是，譬如说在嘈杂的地方容易比较不安啊，等等的，或者是爬高的时候会注意，一直跟你确定，这可以去吗？可以去吗？有些小朋友他不是，譬如说他走那个平衡木的时候，走一步就要问你，看你一下，看你一下的那种，也有可能他是感觉比较敏感、比较高敏的情况，或者是他对于一些感受特别的深刻，对，等等。对，这个是一个量表，那我觉得相对起来比较适合大人看啊，就是大人也可以自己去看看，说自己会不会其实也是比较高敏感的情况。
自己，那我想问一下，所以这种高敏感是会遗传吗？还是其实是后天环境造成的？
因为刚刚有提到啊，它就是一个心理学的名词，它就是这些的人格特质嘛。所以其实人格特质，我们大家心里就会觉得说它是天生遗传的嘛，就是我天生生下来我的气质就是这样。那其实它没有去特别定义说它到底是个性的一部分，它还是什么东西的一部分，它就是自己独立出来的这种感觉。那我个人比较不那么喜欢说是天生的，是因为天生的感觉有一种感觉是改不了， 就是你天生就是这样。对，可是其实像刚刚豆豆的故事大家应该有听到、哦、慢慢他其实是可以透过一些不管他的认知越来越好、社会化越来越好，或者对自己的察觉越来越好，他其实是可以慢慢改变的、嗯、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先天后天大概 50%、嗯、就是有点类似说你这个我这个人、嗯、我本来就是一个很讨厌跑跳的人，可是我偏偏就是生在日本，然后去念了很喜欢体操的保育员，一直要跳箱的保育员，那我才能就是天生
悲伤的故事哦、
有一点体感，然后再加上我这个环境我也配合的不好、嗯、所以我就很累。可是如果我是在台湾 的幼稚园，可能就没有那么剧烈的这么多的体操的活动啊等等的话，我可能在台湾就会活得比较好。所以你说他是先天还是后天吗？其实就是50-50啦，就是你大概身体上面的状态加上你后天环境配合的如何、嗯、就是影响很大。所以就是这个敏感的情况就是第一个就是察觉自己、嗯、然后第二个就是改变环境、嗯、就是大概解决的28%吗？
真的耶，我觉得跟那个环境的相容性其实有蛮大的关系耶。对啊，像你看豆豆那个声量音量这么大的孩子，我就会觉得、在日本就会觉得他好大声，但其实在台湾就觉得一般呢、啊、
因为我觉得也要
看也没有到小
声跟妈妈的配合啦、
啊、
比如说豆豆很大声、嗯、但是我个人就觉得还好啊、嗯、
真的吗、啊、所以其实是因为高敏感的妈妈对声音感觉太敏感，对对
对，互相的这些相互作用吗？像我个人就觉得豆豆很朝气啊，对，就是你看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我是没有特别觉得他很大声、
真的耶，
还好，对，所以就是大家的感受也不同、就有点一出一进一出一进的感觉嘛、这个相互的配合很重要啦、
对，那所以需不需要专业协助其实是妈妈自己的决定吗？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如果你觉得已经干扰到你的日常生活，你跟比如说你们每次要出门的时候都要为了那个袜子抗战3-4个小时、你根本出不了门、然后你觉得很你也身心俱疲想不到其他办法了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去寻求专业协助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去帮你去标记出那个问题可能大概在哪里。有时候就在刚刚讲的，如果大家没有这个袜子缝线的想法的话，可能永远也想不出来问题可能卡在袜子缝线。可是对我们治疗师来说这件事情很常见啊，所以我们可能透过评估小朋友的状况，我们就知道说小朋友可能是卡在这边哦，那你可能我们就可以去比较快速的找到一些方法去对应，比较不要大家互相挫折那么久啦。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感觉这件事情已经影响到你们的生活了、然后影响到你的心理的话，我觉得找专业的人帮忙就是评估、然后看一下小朋友状况，了解一下小朋友的到底是卡在哪里，我觉得完全推荐、超推荐。
真的，我觉得你讲一个重点，就是因为专业人士医生还有你们职能治疗身边，你会有个 大数据，对，然后但是相较于尤其是第一次育儿的妈妈来说，一个人在家百思不解，就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那样，但是有时候其实别人也有相同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一开始就是讨论为什么要做这个 podcast 的原因、
就是、
对，就是要对大家不孤单，就是像那时候我也是分享出了缝线的问题之后，有好多妈妈也私讯给我，然后就发现其实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这样的问题，那如果我有更多的情报的话、或者更多就是像很有经验的像林老师分享你的实际案例给我，我觉得真的就会比较安
心、而且因为就是真的很也不是就是不是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很少听到的事，就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而已。
对，但我听到的时候我才人生第一次注意到袜子有内缝线这个事。
对，
因为我从来不 care
袜子的内缝线。对，真的是想象力的重要吗？就是我想要最近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夏天呐、夏天最近就是大家不知道小朋友他们、你们的小朋友会不会情绪起伏特别的多？那大家都是想说，因为热就阿杂，我们大人也很阿杂，就是因为外面真的超热。可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汗水配合这个衣服，它对这个衣服的触感其实还好，但是这个汗碰到这个皮肤的时候它就不行，或者是一些温度的变化，比如说它进电车的时候一下冷一下热一下冷一下热的这个。
我家的小孩会耶，就是一下电梯，因为他就会开始咳嗽什么，然后他就会觉得好烦哦，就是为什么温度温差这么大？
然后再来就是一些气味，夏天比较容易产生一些我们平常比较少闻到的气味，不管是人身上的味道，或者是虫啊，还是那个树木的味道， 的味道，
真的耶。哎，这样我要讲我小时候的案例，因为我也是个对气味非常敏感，我是一个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闻到树液，因此找到独角仙的那种人。然后，
对你，
然后我是不是高敏感？然后呢，我小时候就时常考试的时候都会很愤怒，然后愤怒到有时候是完全无法写考卷，愤怒就我好几次交白卷就惹怒老师，然后老师就问我说为什么，我就说我受不了坐在前面同学头皮的味道。对，然后老师后来就让我考试的时候可以坐
那，你很厉害，那个时候就有发现是头皮的问题耶。
因为我就是一闻就觉得是头皮啊，然后我还问那个同学说你几天没洗，然后他就很
生气。我觉得会发现真的是太厉害了。因为我自己其实是做了这一行，然后我后来就是真的后来自己才发现说，原来我是对味觉
是
嗅觉很特别的敏感。我以前是真的不晓得耶。对，
但你有意识到你是那个嗅觉配不适当的场合啊？我没想过耶，我就想到说哦，就是这个味道我不喜欢，我要离开这个味道。
没有，我连是味道我都不晓得耶。我可能就是搭电车的时候突然觉得、好烦哦。对，可是一直不知道到底是卡在哪里。对，然后后来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察
觉
自己
真的
很
重
要，
就是有时候是从里到外，就是然后或者是外面的环境，
对，
就是你的感受跟外面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
真的，而且在成为妈妈之后，在育儿路上还要协助小孩察觉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重
要
的事。
就是你要帮他察觉，然后帮他说出来，或者是慢慢帮他找出原因。
我觉得妈妈真的好像灵媒哦，就是你要对你要去帮他察觉，那你要去帮，对，你要去帮他察觉之前，有时候你还要先察觉，学会察觉。对，不然很难去帮助他。
这个、真的，我觉得有很多很多主题，就是跟不管是高敏感儿童还是各方面，是有很多很多主题都交织在一起啊。我们可以慢慢讨论。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录非常多集，因为会一直有新的问题。
从我们刚开始认识到现在，其实豆豆的那个问，就是你烦恼的地方，也是一直在改变，完全不一样，每个阶段
完全不同哎、欸，而且我根本无法预期下一个年度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烦恼，
特征出现了，会一直去思考，一直预期，对，
开始烦恼还没
预期下面的事情，啊、
对，
但是就是怎么讲，就是大家的小朋友应该也是不知道现在在听的大家的小朋友是在什么年纪、然后大家有在育儿上面有没有什么烦恼、但是就 是因为我觉得明太子小姐算是蛮横跨。三岁到现在小二吗？我觉得是算是横跨几乎所有的可以分享的主题都分享了吧。
没有啦，还有那个后面还有什么、啊？那个
情绪表达、口语、人际关系，然后运动，然后写字，
我全都烦恼过了。真的真的，后面还有那个啦，后面那个叫做什么、啊？青少年那个叫做什么？青春期啦。青春期还没有，对，哎，真的，我真的什么都烦恼了，哎，但说到这个，就之前因为我就发现他写字超丑，然后有发现他好像手指比较不是很灵活这样子，就去二年级的那个学校的个人面谈的时候，老师竟然就跟我说，他有发现到豆豆好像是那个笔压、纸压比较不足，所以他建议可以买就是比较浓的铅笔给他写这样子。然后在想说，天哪，这育儿的知识真的好多，好细琐。
就是他以前他还没有这个写字的需求很高的时候，就不会发现。但他可能到二年级的时候，他写字的量啊，或者是要求的整齐度等等开始变高的时候，问题才会慢慢显现。
对，
因为有时候会想说，哎，以前就不会这样，为什么现在会这样？
对，
现在就是会这样。我们就是我们活在当下就好。
真的，一年级的时候，一年级的时候写很丑，我就想说，就大家都写很丑嘛，到二年级还写很丑，然后就发现我、是不是有一些问题要注意一下了？
那我不然下一集我们再分享一下豆豆有可能是写很丑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有帮豆豆做过那个手功能的评估，所以大概我可以推敲出一些
好诶、那可是下一集我们要先采访林老师为什么想要成为智能对。对，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已经预告过、所以第二集我们要先采访你，就是你的爱情故事跟你为什么想要 你自己讲的，你为什么想要成为
为什么要来
职能治疗师这个动机啊？对，这个我也超级想要知道的。然后
那你已经听过这么多次，
那第
还是愿意再听
吗？第三集或之后我愿意啊，因为我就是一个同理心。
会不会等下我讲一讲你又哭了？
哎，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听了很多次，然后我就觉得好好听哦，所以我想要分享给就是更多在空中的妈妈，不管你现在住在台湾、日本或其他国度，就想告诉你们，育儿并不孤单哦，就是随时都可以打开，对，打开我们的那个百鬼夜育儿百鬼夜行 podcast， 然后我们会尽量就是赶紧伸出比较多的集数，
对，
这已经拖很久
了，因为搁置两年的吧。
是
有吧，一开始说我们来做。
对，有有对，但是终于录完第一集，很开心。等一下顺利吧，等一下检查一下我录到。好啦，那第一集我们就先结束了，就是之后再就是有更多集可以跟大家慢慢聊，那也欢迎就是大家留言给我们，就是你听了这一集有什么心得呢？你家有敏感儿童吗？高敏感儿童吗？你有什么想要分享，或者是你有什么想要听的题目，都可以告诉我们。
对，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
好，那这一集我们就先结束咯，下次见，拜拜。